最近这几年啊，全球都掀起了反移民的浪潮，从欧洲到美国，从澳大利亚到日本，右翼思想抬头，到处都在抗议自己的国家引进了太多的移民。川普当选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右派选民对美国过于宽松的移民政策感到不满。一般上来讲啊，在反对移民的思潮当中，往往将移民这个词跟落后国家的人民或非法移民联系在一起，既担心这些人会抢走本地人的工作，也害怕他们会带来更高的犯罪率，加重政府财政的支出和负担。但有一个国家所面对的移民问题却是完全相反的，那就是新加坡。他们所接受的移民全都是富人和超级富豪。截至2024年，新加坡的百万美元富翁 millionaire 人数已经超过24万人，相当于你在新加坡街上每遇到25个人就有一个身价超过百万美元，这可是不计算房产价值的百万美元哦。目前全球有大约3000多名10亿美元富豪 billionaire， 其中有54名在新加坡。新加坡人口也不过才590万，也就是说新加坡所占有的全球10亿富豪比例是他们总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的22倍。你可能会说了，这怎么能叫问题呢？富人把钱带来你的国家，那是求之不得啊。那当然是有很多好处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2022年以来，新加坡所面对的是人类社会近代史上几乎从未见过的财富迁移，在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一系列问题和危机。富人移民新加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过去这3年富豪移民到新加坡的量级究竟有多恐怖。仅2024年一年，就有大约47名10亿富豪和超过3500名百万富翁迁移到了新加坡，带来了大约1500亿美元的财富。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年内所涌入的新财富等于你这个国家 GDP 的接近1/3。这是近代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财富迁移，对新加坡来说相当于一场经济巨浪。截至2024年底，新加坡的资产管理规模 AUM 已经到达了史无前例的 6.07 万亿新币，大约相当于 4.7 万亿美元，不仅是新加坡历史上的最高峰，按照当下的汇率也已经超越了香港历史最高峰2021年的总 AUM 规模。而我们都知道，导致这场财富大迁移的最大因素来自于中国富豪的集体逃离。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他们要选择新加坡呢？而如此巨量财富的爆发式涌入对新加坡而言有着什么样的挑战，对普通新加坡人来说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们也将探讨对于那些想要移民到新加坡的中产家庭，或者想要到新加坡打工的中国普通人来说，目前是否还合适呢？对于那些第一次刷到我频道的观众，我先说明啊，老周我不做广告，更不搞移民中介，所以本视频只提供知识，不提供服务，不卖你课程或链接。假如评论区里有移民中介趁机打广告的，请大家自己小心鉴别骗子。好了，那么首先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富豪们如此青睐新加坡。在新加坡目前这6万亿的资产管理规模当中，只有 23% 是源自于新加坡本土的资金， 77% 都是外来资金。而这几年来促进新加坡财富激增的最主要推手之一，是一个大多数金融圈以外的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金融工具，叫做家族办公室 Family Office，简称家办。有些人可能也听说过啊，但也仅仅是一知半解，所以我先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家族办公室究竟是个啥玩意儿，为什么富豪们那么喜欢。不过首先要注意的是，设立家族办公室其实只是超级富豪申请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的3条途径之一，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新加坡政府推出的这个项目全称为全球投资者计划 Global Investor Program，简称 GIP。 这个 GIP 计划的门槛极高，新加坡每年也仅仅批准几百个申请，其实更像是一个私人俱乐部，而不是一个移民签证项目。好，那我们来看看具体有哪3种方式可以投资移民新加坡。方式一， 投资至少1000万新币开设一家新的新加坡企业或注入已经存在的新加坡企业。目前新币和人民币兑换率大约是 5.5， 也就是5500万人民币。而且这一家企业不能是个空壳公司，必须聘请至少30名员工，其中至少一半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方式二，投入至少2500万新币到一个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批准的基金，该基金再投资到本地企业当中。最后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设立家族办公室了。要符合条件，你必须设立一个单一家族办公室，管理的资产至少要达到2亿新币，也就是大约11亿人民币。而其中1/4，也就是5000万新币，必须投资到新加坡本土企业或基金当中，并且至少维持5年。除此之外，该家族办公室必须在5年内至少聘用5名专业管理人士，其中3名必须是新加坡公民。其实也是恰巧，因为近年来家族办公室特别受到亿万富豪的喜爱，而如今新加坡已经成为全球家族办公室数量最多、规模最庞大的国家之一。好，那家族办公室究竟是个啥玩意儿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私人的投资和资产管理公司，但只为一个家庭服务。富人们不想把钱放在银行里成为银行众多客户的其中一员，于是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实体企业，然后聘请专业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财富。这些家办管理人通常是前银行家、律师、基金管理人等等。这些专业人士负责将富人的钱进行全方位的合理的规划、投资和保存，包括购买保险、设立信托、购买房产等等，让财富能够世代传承下去。所以家办就是属于富人自己的财富总部。富人们非常喜欢家办，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隐私性非常高。家办法律主体的名称不需要跟家族名称有任何关系，所以除非他们自己透露，否则外界不会知道这个家办背后的家族是谁。而且家办不需要像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一样对外公布自己的利润，因为他们管理的是自己的钱。第二，税收优惠。只要家办按规定聘用足够数量的新加坡公民，并且在本地投资，那么投资收益就几乎可以不需要纳税，或者只缴纳极低的税率。好了，现在你理解了什么是家族办公室，但家办只能说给了富豪们将财富迁移到新加坡的便利，但不能解释为什么突然如此大批量的选择新加坡。毕竟世上并不是只有新加坡一个金融中心能够提供设立家办的便利和税收上的优惠，还有比如香港、瑞士和迪拜。表面上来看，选择新加坡的理由是很清晰的。先说几个新加坡明显的优势。第一，新加坡政治极其稳定，从1965年建国至今就一直由人民行动党 PAP 执政。对富豪来说，他们需要长期稳定和可预测的政策。他们知道新加坡几乎不可能突然改变税法或出台打压私营企业和投资人的政策。第二，大家对新加坡的法治极具信心，即便有一天新加坡政党轮换，富豪们也有信心社会不会出现动乱，而是依法进行权力的交接。在新加坡，富豪们更加不需要担心私有产权被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吞没，他们相信法院能对一切违法损害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做出公平合理的判决。第三，新加坡是世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根据全球清廉指数 CPI 的排名，新加坡几乎就从来没有跌出过世界前5名，跟丹麦、芬兰、瑞士这些国家同一级别。给你一个概念，这有多么牛，去年日本也就排在第20名，美国第28名。顺道再提供几个观众可能比较关心的国家排名，澳大利亚第10名，加拿大15，台湾25，韩国30，马来西亚57，中国76，俄罗斯154，朝鲜170。富豪们喜欢把财富放在政府清廉的国家，并不是因为道德因素啊，而是清廉的国家必然意味着一个法治透明和公正的国家，也就代表富豪们所签署的合同、私有产权和财富是安全和有保障的。 在一个清廉的国家投资和做生意，没有隐藏的成本，不需要预算收买官员、塞红包、交保护费等等支出，也就意味着不会被迫进行违法的行为。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普通人忽略的一点，那就是清廉和法治国家的钱在全球范围内有更高的流动性。当你的财富经过了新加坡、瑞士这些国家的认证，任何时候你要再将财富转移出去的时候，可以说是通行无阻的。收款银行更加愿意相信这些钱是干净可靠的。你看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人在全球开设银行账号特别麻烦，限制特别多呢？说白了，就是因为人家不信任你，银行怕你的钱来路不明，怕你洗钱，怕你绕过中国的外汇管制等等。第四，税收优势。新加坡没有任何的资本利得税 Capital Gain Tax， 所以股票和房产收益一分钱所得税都不用缴纳，甚至是卖掉整家公司都不用交税。企业所得税封顶在 17%， 是所有发达国家当中最低的。发达国家往往都有遗产税，美国遗产税高达 40%， 欧洲国家也一般在 20% 到 30% 左右，但新加坡完全不征收遗产税。第五，安全。把财富转移到一个地方，往往也就意味着全家都要搬到这里来生活，孩子要在这里上学。不管是任何关于治安、稳定和人身安全的世界排名，新加坡就算不是第一，也都是名列前茅。虽然大家经常都说中国的一线城市治安很好，像我以前居住的上海，确实我是觉得上海治安挺好的，从来不需要担心有什么暴力事件，但从安全感的角度来讲，依然是不能跟新加坡比的，尤其是孩子。以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比方说我九岁大的女儿，经常我们在商场里吃饭，吃完饭大人还在餐厅里聊天，我是放心让她自己一个人去商场里逛的，跨楼层也没问题，逛完她自己回来，只要不离开商场大楼，我都觉得 OK。 这一点在马来西亚我肯定是不敢这么做的，就算是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也不敢。中国的爱国爱党人士总是炫耀中国安全，但你看看每天中国学校门口挤满了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你就知道大家真正的安全感到底有多少了。新加坡这里有很多小学生、初中生都是自己坐公交车或地铁上下学的，我说的是公交车哦，不是学校专用的校车。对于富人家庭来说，除了安全，新加坡还有世界顶尖的医院、国际学校和大学。所以从政治稳定、法治完善、政府清廉、税收优势到治安良好，新加坡可以说就是被设计成一个让全球精英都能安心把他们的家庭和财富安置在这里的国家。新加坡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天然劣势，那就是太过炎热和潮湿的话，那么富豪浓度必定要比现在高得多。好了，以上这些新加坡吸引富豪的原因应该说是很多人都大致上了解的，但新加坡这些优势一直都在，这并不能解释过去三年来这种突如其来的历史级别的财富大迁移。截至2021年底，新加坡只有大约700个加班，到2022年开始就疯狂增加，截至2024年底已经来到了2000个，三年内翻了接近三倍。那么这三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2020年香港颁布国安法，2021年习近平全面打压民营企业，2022年动态清零。所以与其说这是财富大迁移，更准确的说这是中国富豪的财富大迁移。一直以来香港都是亚洲绝对的金融中心，但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2020年习近平在香港强制实施了国安法，国安法赋予了香港政府更大的监控权力，允许中共国安在香港运作，并且以非常宽泛和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文随意冻结资产、羁押人员，甚至是一些根本没有政治色彩，只是跟西方企业正常的商业交易，也有可能会被怀疑是通敌或间谍行为而惹来麻烦。中共对于颠覆国家政权罪模糊不清的非常宽泛的定义，把香港商界精英搞得人心惶惶，对那些在全球都有商业网络的富豪家族来说，香港这个曾经的避风港不再安全。 比如萧建华。萧建华可不是一名普通的富豪啊，他是太子党的银行家，为中国一些最有权势的政治家族管理财富。他控制的明天系集团旗下有六家上市公司。2017年，萧建华在香港四季酒店的房间里被中共绑架带回内地，就这样消失了好几年。外媒报道他被关押在上海，一直到2022年7月4号，上海检察院才宣布萧建华多项罪名，判刑13年。萧建华的事让许多香港富豪们背脊发凉，一个跟中共高层走得那么近的人，而且还是个加拿大公民，都可以随时随地被消失，那么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一国政府居然可以派便衣到所谓民主法治的香港，把人绑架回大陆，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无法想象的。说好了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还运行不到一半就戛然而止了。从法治和人权的角度，如今的香港已经跟一个普通的内地城市没有任何区别。于是香港人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逃离。根据德国瑙曼基金会所提供的数据，从2020年到2023年底这短短三年间，有60万香港人离开了香港。在这段期间内，香港人在英国购买的房产价值超过1000亿英镑。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2022年香港的高净值人群，也就是不包含房产在内，流动资产超过100万美金的人，一年内就狂跌了 14%。香港高净值人群占人口比例的排名也一下从全球排名第8掉到了第12位。当然了，习近平也不只是在香港整活，在内地也实施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从2020年到2022年期间，习近平开始了对民营企业的一系列打压。首先是打击教育培训行业，一个拍脑袋就下达的命令，让一个万亿市场一夜之间崩塌，1000多万人失业。2020年底，马云在外滩峰会上批评了中国银行体系。
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其实监和管是两回事情，监是看着你发展，关注你发展，管是有问题的时候和预判有问题的才去管。但是我们现在管的能力越来越强，监的能力明显不足。
就因为这几句话，短短几天后，习近平叫停了蚂蚁金服的上市计划，这原本预计会是全球史上最大的 IPO。之后蚂蚁金服被迫拆分重组，曾经的马爸爸马云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了好几年。除了马云，滴滴因为不听党的话在美国上市，惹来龙颜大怒。两天后，国家网信办宣布对滴滴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并强迫滴滴 APP 从所有平台上下架。四个月后，网信办宣布滴滴被罚款80亿人民币，滴滴宣布正式从纽约交易所退市。从蚂蚁金服到滴滴打车，中共对民营企业家们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要在这片土地上赚钱，你就必须听党的指挥，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你的，这一切都是党的，是国家的。与此同时，习近平宣布了他的共同富裕计划，这更是把民营企业家们吓得冷汗直流。共同富裕听起来不就是现代版的打土豪分田地吗？于是各大企业纷纷自愿捐款表忠心，当然这个自愿是打了很大的引号的啊。阿里巴巴捐了1000亿，腾讯捐了1000亿，拼多多、美团、京东各捐100亿，还有多家企业比如字节、百度、滴滴、网易等等等，都捐了数十亿到上百亿不等。皇帝的一句话就把企业家们吓得吐出来了几千亿，谁敢在这样的地方长期扎根呢？像阿里、腾讯这些企业，家大业大是跑不了的，但那些没那么有名气的中国隐形富豪们，能逃的就赶紧逃，资产能弄出去的就赶紧弄出去。2023年初，我刚到新加坡，到银行开户的时候，一家新加坡银行的私行老总亲口对我说，中国富豪到新加坡开户的人太多，已经排到了3个月后。如果说富人和企业家们早早就发现了习近平正在走回毛泽东的老路，那么很多中产要一直到2022年的动态清零，才真正看清楚了习近平的底色。动态清零， 封城，把小区的门焊死，把健康的人强行拉到方舱，大白强行破门用木棍把家里的狗狗打死，乌鲁木齐火灾，贵州大巴等等等，让很多人看到了中国的所谓法治社会实际上是非常浅层的，可以说是虚假的。因为到了关键时刻，其实共产党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党在法上，王在法上，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皇帝以及他身边的人根本就不受法律约束。于是有能力有条件的中产家庭也开始大批量的逃离中国。我们来看看这张 Handy and Partners 提供的数据图，这里展示了2023年全球各国高净值人群的净增加和减少。高净值人群的定义是不计算房产，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现金、股票等流动资产的人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仅2023年一年，中国就逃走了13800名高净值人士，2024年又走了 1.5 万人。不过要知道，这里只是统计了高净值人群，还有更多不符合高净值人群定义的家庭也在逃离。那么如果你是想要逃离中国的富豪，你要去哪里呢？当然世上有很多选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迪拜等等。如果你想去一个发达和法治的国家，但又不想去一个语言和文化跟中国截然不同的地方，似乎新加坡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台湾有战争风险，香港已经大陆化，马来西亚不是发达国家，那就只有新加坡了。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虽然英语是主要的语言，但很多人都能够讲中文，食物和文化也跟广东和福建几乎没有区别。再加上有很多中国富豪都是让老婆孩子移民，自己继续留在国内赚钱，所以新加坡还有离家近的优势，方便富人探望老婆和孩子。再加上我上面说过的新加坡种种的优势，于是大量的中国和香港富豪涌入了新加坡，短短几年内让新加坡成为了亚洲新的财富中心。好了，表面上看来，这对新加坡这个国家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此泼天的财富突然降临到一个只有590万人口的国家，对新加坡普通人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首先，这些财富必然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也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最先获益的当然是银行和金融行业，但经济繁荣所带来的效应逐渐就会渗透到各行各业，从房地产、服务业、餐饮、消费、医疗、教育培训等等等。国家的税收也必然激增，即便没有对富豪征收所得税，政府依然能够获得巨额的消费税、房产印花税、企业所得税等等。这些钱为新加坡的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等带来了更有力的财政支持，新加坡公共服务的质量无疑是如虎添翼。这些外来的资金有一部分也会投入到新加坡的创业生态系统，资助本地科技公司并推动创新。好了，这些都是明显的好处，但对于新加坡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也带来了挑战。首先是房价和房租的大幅飙升，2023年初我刚到新加坡，那是房租最高峰的时候，据中介说已经上涨了 60% 到 80%。 当时新加坡的房租贵到很多老外都承受不了，只能选择离开新加坡或搬到马来西亚去。以前新加坡房价飙升的时候其实影响不到本地人，因为新加坡有着世上最成功的政府补贴经济适用房，被称为祖屋 HDB。 祖屋质量并不差，管理好，设施齐全，在新加坡住祖屋并不会被人看低，毕竟 80% 的新加坡人都住在祖屋里，大部分中产家庭也都住在祖屋，只有少数比较富有的人群才会住在私人住宅。但这几年的问题是 HDB 的价格也开始大幅上涨，我们来看看 HDB 过去10年来每年的二手房成交价涨幅。我们可以看到，从2014年到2019年 HDB 每年涨幅都只有1/1000，有几年甚至是负数，然后从2020年以后就开始狂涨，2021年猛涨 12.7%， 2022年 10.4%， 2023年稍微冷静了一些，但去年又再暴涨 9.6%。 对于习惯了过去20年来中国房地产每5年就翻倍的中国人来说，可能觉得这没什么， 但你对比历史数据就知道这是非常疯狂的涨幅，因为 HDB 的功能本来就是用来房住不炒的，新加坡政府从来就不是以一个投资资产的角度去设计 HDB 的。但现在即便祖屋是不卖给外国人的，却依然随着整个社会的财富突然暴增而受到波及。2024年超过100万新币的 HDB 成交了1035套，是2023年的两倍。HDB 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私人住宅、高端公寓和有地住宅了。而房价和房租的飙升自然意味着整体物价的疯涨。其实新加坡的物价向来都不便宜，因为新加坡国土面积太小了，主要都依靠进口。但过去三年来物价变本加厉，日用品、粮食、交通、餐饮等等全线上涨。从2022年到2024年，新加坡已经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球最昂贵的城市。根据 UBS 的报告，新加坡已经成为亚太区财富分配最不均衡的国家。2023年新加坡的基尼系数已经来到了70，超过了印尼、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当然这里要强调一点啊，基尼系数表达的是财富分配的均衡程度，基尼系数高不一定代表底层就生活得更差。比如说一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很穷，那么你的基尼系数也不高，但不代表你的底层人就生活得比新加坡的底层人更好。但这几年来确实因为新加坡的富人数量增长太快，导致了贫富悬殊的加速扩大。虽然说新加坡有24万名百万美元富翁，但同时也有大约80万名成年人的净资产不足1万美元。所以现如今这种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一边是高墙环绕的豪宅、国际学校和私人俱乐部，另一边则是普通新加坡人忧心忡忡地想着他们的孩子未来是否还能买得起房。但当然对于这样的情况，新加坡政府是非常清楚的，也不断地推出政策来应对。比如2023年他们将外国人购房所需要支付的印花税从 30% 提高到了 60%。 同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拨款10亿新元的现金来补助收入较低的新加坡人。2023年初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坐网约车时就采访了几位开车师傅，问问他们对于这两年来新加坡物价被涌入的外国人搞得那么高有什么想法。本来我以为他们一定会怨声载道的，但意外的是他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抱怨。主要还是因为祖屋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题。我说你们的房子是便宜，但生活必需品一直在涨价啊。结果没想到师傅哈哈大笑说，没什么问题，政府发钱啊，什么超市券、购物券、消费券等等，每个月都发。所以长远来说，只要新加坡这些新涌入的财富能够有效地被投资到本土市场当中，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年轻人的工资能够跑赢通胀和 HDB 的涨幅，那么这些新进的财富对新加坡来说就是利远大于弊的。这也是对新加坡政府管理能力的一次挑战，但从他们过往的成绩来看，我个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好了，那么最后来回答一个问题。经常都会有观众问我，他们是否应该移民到新加坡或者尝试到新加坡来工作。因为这个部分针对的主要是中国观众，以下我提到的金额币种都以人民币为单位。我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我认为现在的新加坡只适合两个极端的人群。要么你是净资产5000万人民币以上的富人，或家庭年收入300到500万人民币以上的高阶中产，要么你是一个在国内一线城市一个月赚几千块钱的打工人。而最不适合到新加坡居住的就是年收入几十万、小一两百万的中低端中产家庭。先说富人和中产，身价几个亿、几十个亿的富豪我就不用说了，去哪里都舒服，主要看自己想要什么。所以这里只谈普通富人和中产。这还得分你离开中国是准备退休，还是你想继续赚钱。假如你是有一笔钱想要退休了，我认为3000万以下就别考虑新加坡了，钱在这里不经花，3000万买个房子就没了一大半，还不如到隔壁马来西亚，软硬件都不比新加坡差，但几千万人民币在吉隆坡可以过帝王般的生活了， 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成年，你不需要考虑教育以及对治安的要求已经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那么马来西亚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如果你还不准备退休的，假如你是一个高阶一点的中产，你不希望孩子继续被国内的教育洗脑，那么送孩子到这里上国际学校，老婆过来陪读，你继续在国内赚钱的，那这个你只要自己把成本算好了，可以考虑。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我帮你估算一下成本，国际学校学杂费一年大约35万，房租稍微好一点但不太奢华的，算你一个月6000新币，一年40万，其他吃饭、交通、娱乐、通讯等等，大约一年50到70万。所以母亲加一个孩子，一年花费大约是在100到150万人民币吧，这还不算上你经常往返的机票钱哦。但如果你孩子是去考政府学校的，那么一年可以立刻省下30到40万。不过新加坡的政府学校也非常卷。那为什么我认为底层打工人也适合到新加坡呢？假如你本来在国内大城市是月入几千元的体力劳动者，那么你到新加坡来最少也能每个月赚几千新币，那么生活水平绝对是得到提升的。中低阶中产不适合来新加坡，是因为你如果想要维持你在中国那种小资的生活水平，你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结果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但底层体力劳动者没有中产的臭毛病，什么精致服务啦，什么牛油果色啦， SPA 和手冲咖啡，这些不是你们关心的东西。而同样是体力劳动者，你在发达国家就比你在中国能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受到社会的尊重。但当然，这里我讲的单纯是物质上的生活质量，我们考虑是否要到一个地方生活，当然还有别的因素，比如国民素质、法治、公平、人际关系的简单化、办事不需要送礼，还有孩子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的价值观等等。为了这些东西，我们是否愿意付出新加坡更加高昂的生活费用，每个人自己心中都会有一把尺。所以如果你犹豫不决，我建议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来尝试住上一小段时间，亲自感受一下再做决定。好了，那么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老周，横眉冷对，直言不讳，我们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